按着脚步来到他的家里面，一起来敬拜他啊。我们感谢神。跟往常一样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欢迎新朋友。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到香槟华人基督教会，我们欢迎你。如果你还会在香槟城待上一段时间的话，你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聚会的话，我们非常欢迎你能够来到我们的中间，每个主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今天是圣诞的主日哈，今天我们晚上要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。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，我们6:30有聚餐啊，7:00有圣诞节的感恩聚会啊，欢迎弟兄姐妹啊，邀请朋友，尤其是邀请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，让我们一起来庆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。今天信息的题目是撒加利亚的颂赞。从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要看，从旧约里面来看，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神的应许，也是神立约跟人立约，说他要把这个救世主送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。所以在今天的信息里面，我们大概分成三段。第一段呢，我特别讲一下今天经文的背景。第二段呢，我们来一起来查考今天的经文。第三段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到底带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什么样的信息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的背景。这一段经文被称为撒加利亚的颂赞，也是撒加利亚的诗歌。那这一段经文里面最主要的是来颂赞神，他要差派弥赛亚来到世上，他的救恩即将临到这个世间。那撒加利亚是什么人呢？如果我们从路加福音的第一章，我们就知道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，是一名祭司。他的太太伊丽莎伯也是一名祭司，亚伦的后裔，所以都是利未人。那他们两个人都属于利未支派的，可是他们因为不能生育，所以他们没有孩子，而且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人他的年纪已经老迈了。圣经没有确确实实的告诉我们他们现在是几岁哈，只是说他们年纪老迈了，我相信一定是过了生育的年龄。但是很奇怪的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。好，我们看下一章。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就是在撒加利亚他轮班到了圣殿去值班的时候，因为他是一名祭司，结果在服侍的时候，他因为职迁的原因，所以他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点香烧香。对祭司来讲，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，因为在耶路撒冷的祭司大概有几千人，那轮到能够进到圣殿里面去烧香的机会并不是很多，所以职迁来说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难得很难得的机会。那撒加利亚在这个时候就在圣殿里面烧香的时候，这边告诉我们说撒加利亚第八章第八节 OK 上面一章 OK 好。结果进去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在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，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寻常的。我想撒加利亚一定吓了一跳，因为在一般的状况之下，就是忽然在烧香的时候有神的使者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好，下一个，就天使就对他说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自己手上有没有你们自己的圣经，如果你们是自己带圣经的话，我希望你们把那个祈祷这两个字画一个圈圈哈。他说，然后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，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做约翰，然后你必欢喜快乐，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，他要在主面前为大，淡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 所以就开始讲这个孩子，而且告诉他说，生了一个孩子以后，你要取给他取个名字叫约翰。这个孩子，他要将来在未来的弥赛亚面前，他是要被神好好使用的。啊，好，下面一章，好，16节、17节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好吗？来，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面前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好，如果这是你们圣经的话，我希望你们能够看一下，把那个以利亚画个圈哈。这边特别提到以利亚，以利亚是什么人？以利亚是以色列人中间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先知，啊，是大有能力的。那他说：“你这个儿子约翰呢，他是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，而且呢，他要行在主的面前做什么事情呢？来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你这个儿子约翰，他生到世上来，他是有一个目的的。”他就是要走在弥赛亚的前面，然后为弥赛亚预备何用的百姓。好，下面一章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的经文。来，撒加利亚对天使说：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天使回答说：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遣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信息报给你，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，只是你不信，你必不能说话，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。好，当这位天使使者加百列来到这个撒加利亚面前的时候，他就跟撒加利亚讲了这一番话，说你有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呢要行在主的面前，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撒加利亚信不信？他不信，对不对？他说因为不信，那他不信，他怎么跟这个天使说呢？他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？换句话说，你讲完了以后不算数的，我要一个证据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要证据？结果这位使者就告诉他，他说我的名字叫加百列。加百列这个名字从中文看起来看不出来有什么意思，英文看起来也看不出来什么意思，可是在希伯来文里面，这个 Gabriel 就是勇士的意思， L 是神，那这个加百列的意思其实是站在神面前的勇士，他是其实是个大有能力的天使，那神就差派他到撒加利亚来面前来告诉他这件事情。然后加百列就告诉他，只是因为你不信怎么样，你必哑巴，就不能讲话，你不是要证据吗？我就给你一个，就是你不能讲话，直到什么时候呢？直到这个事成就的日子，换句话说，直到你儿子出生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随随便便去要印证哈，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，哈哈哈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以色列这个民族。其实以色列民族是一个非常苦难的民族，不知道亡国了多少次，也不知道被掳了多少次，可是在无论在任何艰难的环境里面，他们永远不放弃，无论在多么绝望的环境之中，他们绝对不失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一直记得一个应许，就是神说要有一位救世主来救他们。所以每一年以色列人就跑到圣殿去三次。他们为什么要去到圣殿？因为对他们来说，圣殿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，圣殿是表示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地方，那圣殿也是一个他们向神祷告的地方。所以他们到了圣殿，他们就跟神求：神啊，哪一天你会把这个弥赛亚赐给我们？所以一年又一年，以色列人就这样子等待，所以他们也是一个等待的民族。到了这经文这个时候，其实撒加利亚 已经他们已经等了400年。在这个400年之中，神没有跟他们借着任何先知跟他们说话，所以他们就是在默默的等待，他们不知道到哪一天神的应许会成就。在旧约里面最后一本书就是马拉基书，在马拉基书里面，神最后借着马拉基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将来有一个救世主来救他们。不止这个样子，而且告诉他们说，当这位救世主来的时候，在那个救世主来之前，他会差派一个人来为主预备道路，来为主预备合适的百姓。这个是记在马拉基书的最后面两章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好，下面一章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。来，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找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望的快要来到。好，看哪、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我来咒诅这地。好，这边特别也讲到以利亚。换句话说，在旧约最后一本书的最后面，神说了，将来有一个人，他有以利亚的心智，像以利亚一样，现在到了你们这里来。好，所以在他们等了400年，完全没有先知跟他们说话，完全没有神的声音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失望，他们是开始怀疑，到底他们列祖跟他们讲的那位神，带领他们出埃及，保守他们，看顾他们的那位上帝，是真的还在吗？这些事情是真的吗？还是他们怀疑这位神真的离弃他们了？他们已经等了400年，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差遣使者加百列来到了撒加利亚的面前，告诉他弥赛亚即将来临，而且告诉他说他将来有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就是神所应许的将来要为主预备道路这个以利亚。好，这个消息对撒加利亚来说，不但是说他跟他的妻子将来有一个儿子，而且这个儿子是有以利亚的心智，他要为弥赛亚预备行在他的面前，而且为他预备合用的百姓。所以撒加利亚满心的高兴。 OK， 可是就是像撒加利亚这么虔诚的人，在祭司里面常常在圣殿里面服侍上帝的人，他对神都开始已经怀疑了。所以当天使跟他告诉他的时候，他居然会问，他说我怎么能够相信这个事情？所以他要一个证据。接着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，结果加百列到了拿撒勒，跟玛利亚说他将来要生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要给他取名叫耶稣，因为他是至高者的儿子，而且他要把大卫的神把大卫的王位给了他。好，那关于这一段呢，我们等一下会讲。所以整个讲起来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哦，这件事情让撒加利亚晓得弥赛亚即将来临，而且他的儿子就是为了弥赛亚来临为他开路的那一位先知。好，有了这些背景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。好，今天的经文是在这个天使跟撒加利亚讲话以后9个月以后发生的。在那个时候约翰已经出生了，当约翰出生以后，撒加利亚抱着约翰，把这个他自己的儿子抱在手中，他就开始说出了这一段对神救赎的赞美。因为撒加利亚知道，由于他儿子的出生，神所允许在历代以来所允许的那位弥赛亚即将来临。好，我们来看第67节，他说 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，就说预言。换句话说，下面这讲的这些话是被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的，是受到圣灵的启示而说出来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施行救赎。他称颂这位在天地创造万物的神。为什么要称颂他？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。400年过去了，神终于开口了，终于要开始来实行拯救了，实行这个救赎了。所以他满心的高兴，他开始赞美神。弥赛亚的来临同时意味着神在历世历代以来向人所立的约也要实现。那在这个撒加利亚的称颂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神跟人立了3个约，那这3个约其实全部都是跟救恩有关的。所以提到的这3个约，一个是大卫之约，一个是亚伯拉罕之约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讲到新约啊。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上帝的救赎计划，我们必须要知道要认识这3个约的内容是什么。因为这3个约代表了神的救恩，神的救赎。好，换句话说，神的救赎其实老早以前都定好了，可是在这个历世历代之中，他跟人订约，然后呢当他要施行拯救的时候，就是神来履行他立约的时候。好，首先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立约？知不知道什么叫立约？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，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签约？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哎，你们每个学生租房子要不要签租约的？要不要？哎，问，讲真的，要不要？不要吗？好，那你问你们签租约怎么签？啊，甲乙双方对不对？你说签租约，啊，我一个月付你多少钱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要不要付保证金？啊，然后租期要多久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付完了以后，我可以租这个房子，住多久？然后一年以后归还，大概租约就是这样。所以立约普通是，如果两方立约的话，甲方乙方的话，就是在这个立约的过程之中，说明了甲方要做什么事情，然后同时也说明了乙方要做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神跟人立约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？因为所有万物都是上帝的，对不对？青天白云是他的，山川碧海是他的，连我们呼吸的空气、阳光、水，全部都是他造的。他跟我们立什么约啊？啊，他要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东西呢？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能够给他，是他需要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说什么？神命有就有，对不对？命立就立，说有就有。在他是全能的，他根本不需要从人身上得什么，那他何必跟人立约呢？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签个约，说好我一个月付给你租金多少，然后呢我做这个事做那个事，做了最后呢什么都没得到，有没有这种事情？有没有这种事？有没有可能啊？ OK， 我常常在想，一对夫妻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可爱的 baby， 哇，我常常想，上帝立约啊，好像这个父母亲跟 baby 立约一样。你手上抱着这个 baby 说啊，我要好好的照顾你，我要给你吃的，给你穿的，给你一切所要的。然后呢，这个 baby 什么有没有什么回应？说好，我将来回报你，有没有？没有，这 baby 就什么领受了。所以我在想，上帝为什么要跟人立约啊？在今天的信息里面，我们要看到3个约，一个是大卫的约，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新约。当然我们没有时间仔仔细细的来讲这3个约，我们只大约的会提到一下啊。因为撒加利亚知道 神立约，这个立所立的约即将实现了，所以他充满了对神的感恩。他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。换句话说，他告诉百姓说他要施行拯救，他要来救赎他们，这个事情是要成就的，是为他们施行救赎。在撒加利亚的心中，他认为当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，可能是把罗马帝国给消灭了，可能是让以色列民族在独立了，可是他当然不知道这个救恩跟他所想的并不是完全一样。 OK， 真正的救恩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，把我们从撒旦魔鬼中的手中拯救出来。 OK， 还有撒加利也不知道这个救赎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这个救赎其实是要付极大的代价的。我们的主他来到这个世上，他来救赎我们，其实他付了很大很大的代价哈。虽然撒加利亚不清楚这些，可是撒加利亚非常清楚一件事情，他清楚这个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子孙，换句话说就是那位大卫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，要永远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。所以在六十九节他说，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。 OK， 这个脚的意思是代表能力的意思，你要从罗马帝国之中把人拯救出来，你想要多大的能力啊。所以他相信一定是从大卫家里面兴起了拯救的这个 super power 把我们救出来。好，那为什么要在大卫的家中呢？大家记不记得在去年的秋天我们花了七个礼拜讲大卫的故事，记不记得啊？在第五个信息里面我们特别讲到大卫之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一段，来，下面，好，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，来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要坚定，直到永远。好，这边讲到国，其实我们在那个时候解释就跟大家讲到，是直到 kingship， OK， 换句话是王，这个王室， OK， 就是将来这个王，你这个国家，你这个后裔的王室是永远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啊。因为我们真正看大卫的国后来也没有了，对不对啊？到了这个以色列，因为他们一直被逆神，到了最后的亡国了。可是这个他这边所指的其实是他指的啊，这个 kingship 就是你这个王室是不会断的。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1-33节，我们一起来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个。好，来，天使对他说，玛利亚，哦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伟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他是要继承主大卫，就是大卫的王位的。他这个王位是不是把让他们离开了罗马帝国，是存到永远的，而且也不只是在以色列里面当国王，他是要全地的。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神对大卫的应许大概提到40次。 OK， 如果大家弟兄姐妹有时间的话，你们好好去看诗篇的89篇啊，特别讲到神将来怎么样从以色列里面兴起做王，一直到全地，而且他这个做王是直到永永远远的。那大卫之约呢，是在什么时候？是在主前大概1000年。换句话说，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的1000年以前，上帝已经允许大卫说，将来你的王室是永远不会断。我常常在想，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很怀疑说，圣经是真的吗？ 圣经里面讲的这些东西是可靠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想想看，神在一千年以前做的事情，一千年以后应验，你说这个不是神迹，这个不是神做的事情，谁能做这些事情啊？对不对？谁能够保证一千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可是神可以，因为神是全能的，而且他是信实的，他说的一定成就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章，说正如主借着创世以来众先知口中所说的话，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，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，纪念他的圣约，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如果你觉得主耶稣降生以前一千年对大卫所立的约，你觉得已经很稀奇的话，哇，你知道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？是在大卫之前的一千多年。 OK， 换句话说更久更久了。神在创世纪里的时候就跟亚伯拉罕立约，而且讲了好多次，十二章，创世纪的十二章，十五章，十七章，一直到二十二章。神在十二章的时候就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祖父家啊，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，然后呢我要让你成大国，让你有大名，让别人因你而得福。亚伯拉罕就去了，到了迦南地，上帝给他说我要赐福给你。亚伯拉罕说你赐福给我干嘛？我连儿子都没有一个。后来神就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，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亚伯兰，你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之父。他说你看看天上的星，你将来的子孙就像天上的星这么多，海边的沙这么多。亚伯拉罕就信了，然后后来他一直跟随着神，他的信心到神叫他献以撒的时候他真的去做了。做完以后神跟他说了一句话，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。好，来，神对他说，并且地上的万国多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换句话说，当神赐福他的时候，他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这个后裔从中文里面看不出来，从希伯来文里面我们就知道其实是单数。换句话说，地上的万族要因为你有一个后裔，其中的一个后裔要得福的。所以使徒保罗特别在加拉太书特别讲，这个后裔就是指的基督。那地上的万族怎么能够得福呢？因为我们的基督耶稣他就是弥赛亚，他来到世上他就是来拯救我们的。所以在新约的一开始，当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所以七十二节跟七十三节告诉我们，上帝立约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，而且永远不会落空的。好，我们看七十四节七十五节，他说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，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换句话说，神拯救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有目的的，是要我们可以用圣洁用公义来侍奉他。然后在六十七节，在七十六节跟七十七节，约翰就撒加利亚就对着约翰他的儿子施洗约翰，他就说了下面的话，他说孩子啊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，预备他的道路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换句话说，他抱着他的儿子约翰，他说孩子啊，你将来的职责，你将来的职分，就是要做至高者的先知，你要行在他的面前，为他预备道路，你要预备他的百姓，让他们知道救恩的来临。好， 然后七十八节七十九节说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换句话说，这一段经文是讲到上帝的神的新约。在神跟大卫立完约以后，几百年五六百年的时间，神不断的差先知来到以色列的当中，告诉他们神将要跟他们另立一个新约。这个新约跟摩西颁的律法是不一样的，律法是要我们遵守这个做那个，可是这个新约不一样。那新约是什么呢？在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，耶利米就这么说了这么一段话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来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们的子民。换句话说，旧约是写在石板上，可是新约呢，是写在我们的心上。旧约的律法是规定我们的行为，可是新约呢，上帝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意，改变我们的内心。那这个新约是什么时候定的？你们知道吗？啊？耶稣来之后，对，什么时候？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，我们来念一段经文。好，下面那一段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个。来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好，每次在领圣餐的时候，我们都念这段经文，因为这段经文是在主设立圣餐的时候，主说什么？他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因为主耶稣他要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，他说我用我的血来跟你们立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是跟我们立下了新约，而且这个新约是永远不改变的。主耶稣付上了生命的代价，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死荫的幽谷里面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。我们的主他是世上的光，他是来拯救我们的。好，下面，好，我们看了今天的这个这段撒加利亚的这个颂赞词，我们到底我们有什么功课，带给我们什么信息？我想一件事情很清楚的，就是从撒加利亚这篇称颂词里面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救赎是老早就已经预备好的，他不是临时起意的，也不是忽然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Plan B， 不是的。大约大卫之约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前一千年神已经讲好了，亚伯拉罕之约是在主降生以前两千多年已经讲了。换句话说，神老早精心设计了这个救赎的计划，然后呢，一直到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让这个计划实现出来。所以从撒加利亚的口中，我们可以看见，撒加利亚其实一个是非常渴慕神，他盼望神的救赎，他盼望神的救恩来到的人。他不，其实不是有什么尊贵的身份，他只是渴望神的救恩。神呢就赐给他一个儿子，让他这个儿子呢可以行在主的面前，为主预备道路，预备合用的百姓。那这个约里面我们其实看到了亚伯拉罕，其实亚伯拉罕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， 也是一个非常软弱的无用的人，可是呢因为他相信神，他愿意相信神，神就赐福给他，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。同样的，大卫，哇，我们说大卫很了不起，大卫是君王啊，可是我们忘了神跟大卫说，我是从羊圈里把你招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在神没有使用大卫以前，大卫只是个牧羊儿童孩童而已。可是当大卫做了君王以后，他懂得感恩，所以神就赐福给他，说将来弥赛亚要从你家室里面出来。我们看到神用世上平凡的人来成就他不平凡的事情。在今天经文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当我们看背景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个使者他跑到撒加利亚旁边，他说你的祷告神已经听见了。换句话说，我特别叫你们把这个祈祷画出来。我想问你们，撒加利亚祷告什么？那很显然的，很多人说啊，他祷告他一个儿子嘛，对不对？希望有个儿子。如果撒加利亚的祈祷是希望他有个儿子的话，那当这个天使者加百列告诉他说你会生一个儿子，他应该说很高兴啊，谢谢，对不对？就他说什么，他根本不相信。他为什么不相信？他说因为他的年纪已经老了，他的妻子怎么样，年纪也老迈，他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够生孩子。如果撒加利亚的祈祷不是为了一个孩子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的祈祷是什么啊？我真的同意，我真的觉得撒加利亚的祈祷是祈祷神的救恩来临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好像看到了上帝的心意，我们好像听到了上帝的心跳。换句话说，上帝这个救赎计划是老早在未创世之前都已经决定了，可是他就一直在寻找，他寻找了一个亚伯拉罕，一位愿意相信他的人，所以他跟他立约。他寻找了大卫，一个愿意爱他愿意感恩的人，所以他跟大卫立约。今天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看到看到了一个撒加利亚，一个愿意盼望他救恩的人，他说好，你盼望，我给你一个儿子，你这个儿子行在主的面前，为主预备道路。哇，多么好的一件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会觉得奇怪吗？你们会觉得奇怪，上帝真的会要用我们这么平凡的人，这么无用的人来成就他救赎的计划吗？我们虽然看到撒加利亚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，可是他有不平凡的心智。他年纪老的时候得到一个儿子，可是在整个称颂里面，他把他所有的心思意念是放在弥赛亚的降临。他非常高兴他有一个儿子，可是他更高兴是这个儿子可以行在主的面前，为主预备道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想一想，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一直没有孩子，一直到很老很老忽然得到一个孩子，哇，中国的话叫什么，老来得子，对不对？哇，老来得子，这个孩子还得了，对不对？简直宠的吃饭都不可以打个嗝的，对不对？走路不可以跌跤的，哇，保守他看顾他，简直我呵护他的一塌糊涂。可是在经文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撒加利亚跟神称颂的时候，他没有为他孩子求任何的一样东西，他没有说神啊，你就赐福给他吧，让他大富大贵享受人生，没有。他也没说你就让他得个诺贝尔奖吧，让来让光宗耀祖的让我都吐一口气，也没有。你知道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使徒约翰是过什么日子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生活在旷野，吃的是蝗虫野蜜，穿的是骆驼衣服，在旷野里面传道， 其实日子是非常清苦的，对不对？他传什么？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他看到主耶稣，他说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他指责希律王，就最后怎么被斩首处死。我们从撒加利亚的心来想，如果你这么老了得到一个儿子 OK， 哇，你高兴得不得了，你忽然知道原来他的一生是这么过的话，你会不会心痛啊？可是在撒加利亚的歌颂里面，我们没有看到他为他儿子要求一丁点的东西。他说他高兴得不得了，是因为他的儿子是可以行在主的面前，为主预备道路，为主预备百姓。所以他说，孩子啊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，预备他的道路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这是他对他儿子最高兴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他儿子要做这件事情。今天在我们中间，我可以说是各地的精英来到这边，非常有成就，有卓越的一生。当我们看到我们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对他们有什么期望啊？我们希望他将来能够有一番好好的作为啊，争一口气，还是我们希望他将来一帆风顺啊，吃好喝辣的，吃香的啊？还是我们希望这位孩子将来能够为神所用？我在你们中间已经八年了，在过去中我真的很感恩，因为我曾经问过我们中间的家庭，我说你们希望你们的孩子是什么样，你对你孩子将来的盼望是什么。我非常高兴地听到说他们盼望将来他们的孩子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。哇，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个姐妹跟我说，她说她根本不在乎她将来她的女儿是不是做 waitress， 她只要在教会里面爱主服侍主她就高兴了。其实我懂她在讲什么，她的意思是说她更在乎她的女儿是不是一个爱主虔诚的基督徒，而不是在乎她将来有什么成就，能够做什么事业。昨天有一位弟兄跟我分享，他说今年非常快乐。这快乐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博士研究越来越方便越来越顺利，不是的，还是有很多的困难。他快乐的原因是因为他越来越知道上帝救恩的可贵。哇，我听了好感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看重的是什么？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今天我们坐在这边，我们大家都庆祝主耶稣基督降生。可是他降生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是来跟我们立新约的，他要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真的以他为主吗？还是我们是主耶稣的基督徒，只是在礼拜天而已，来到教会，回到家里就是看到世界。盼望今天这段经文撒加利亚的称颂，对我们每一个人做父母亲的还是将来要做父母亲的，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啊，在外面风雨交加的时候，你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边一起来读你的话语，来摸到你的心意，来知道你是何等的愿意爱我们，爱到一个程度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来让他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活在这个世上不是看到世上的东西，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上，他说他用他的血立下了新约，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要改变我们，他让我们有基督的心为心，他要我们改变从世上的价值观改变神国的价值观， 从世上的人生观改变成人生神国的人生观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特别恳求圣灵这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的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所过的这一生是真正以主为主的人生，而不是自己凡事自己做主，自己随心所欲的人生。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容神宜人的基督徒，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可以为主传美好的福音，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神合心意的儿女。天父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祈求仰望，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 Amen。
让我们最后以你的爱不离。